有许多人以为圣经只是一本书，可以看，可以不看。但是如果圣经真的是一本书，真的单单是一本书，为什么有许多人每一天到读圣经？为什么有人去神学院研究圣经？为什么有人花一生的时间去翻译圣经？为什么有些国家他们在立法的过程里面会参考圣经？看来圣经不单单是一本书。这个星期我们跟下个星期也会读同一段经文。我们这个星期我们细想一个问题，就是圣经是什么？细想一下我们对圣经的认知是否准确。我们开始之前我们有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圣经赐给我们，求你的圣灵称职的教导我们，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帮助我们遵从你的旨意，叫你的名得荣耀。我们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今天的经文是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四到十七节。第十四节是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就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欲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倒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至少可以问四个问题，但是今天我们只谈第一个。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圣经有什么特别？为什么保罗要这么紧张的去讲解什么是圣经，跟提摩太告诉他说圣经是什么？这是第一个问题，也是最基本的问题。下个星期我们再细想另外三个问题，就是第三章十四到十五节跟十六到十七节有什么关系？还有就是三章十四节里面，保罗问提摩太你是跟谁学的？圣经是跟谁学的？这个问题是常常被忽略的问题。还有就是第十七节里面，保罗用属神的人这个词语。为什么他不用其他的敬畏？这是最重要的问题。但是今天我们只细想第一个问题，就是圣经有什么特别？保罗为什么要讲圣经是什么？在刚才读的经文里面第十五节下到十七节的内容里面，我们看到圣经有四个特别的地方，有四个独特的之处。第一个独特的地方就是它是有独特的内容。第十五节下怎样说？借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这里你看到圣经的内容就是跟耶稣基督的救恩有关的，它的内容是跟耶稣基督有关的。我们知道假的教师他不教的是不教圣经，他们把圣经以外 的资料，但真理去教导给我们的不是得救的智慧，是世界的智慧。所以简里呢，你看到保罗提到要对抗这些假的教师圣经杜特的内容就是使人有得救的智慧，这借圣经能使你有得救的智慧圣经指出基督耶稣在神整个的救赎和创造的计划里面的重要角色。圣经杜特的内容是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取替的。保罗教导提摩太要返回圣经的内容，就是因为圣经的内容就能够对抗假的教师。圣经的内容是很重要的。圣经的内容讲的是耶稣基督是神启示自己，神启示他自己，神启示他自己有三个途径。第一个途径就是大自然的创造第二个就是人的见证，还有就是圣经。但是呢，圣经就给我们最完整的启示，因为神给我们知道他自己是怎么样。在1929年有一天有一个宣教士，他在内蒙开车，在隔壁沙漠里面开车在哪里什么人都没有，视野无人。忽然间他的车子坏了，他要下去看一看他的车子，检查一下。在这个时候，他碰到一个人，他这个人是一个独居隐士，他这个独居隐士就在寻找神，寻找因为他看到大自然的创造，他相信世界上有神，但是大自然的启示不能叫人完全的认识神。这个宣教士就很高兴，他看到这个独居隐士在寻找神，他就跟他讲圣经。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母无可推诿。这就是圣经里面谈的内容。他跟他这个宣教士跟这个独居隐士分享福音圣经是最完整的启示。借着圣经，这个独居隐士认识了神，这个独居隐士决计信主以后，这个宣教士的车子恢复正常了，没有问题了，可以用了。这个车子恢复正常是一个人的见证，神只是自己的同在。神真的可以借大自然的启示他自己，神真的可以用人的见证去启示他自己的真实。但是这些启示不完全的，不能叫人完全的认识神自己，只唯有圣经是最完全的。圣经杜特的启示，杜特的内容是无可取替的。第二个杜特的圣经杜特的地方，就是他杜特的来源。在第16节上，圣经倒是神所默示的。在这里你看到圣经是的杜特的来源是从神而来的，是蛮有权威的。在 系统神学里面解句经文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就是说 圣经是无误的，我们常常听到解句经文的。解你的圣经可以翻译成每一段经文所有的点将，就是所以这里说的是所有的经文所有的点将都是神所默示的，都是出于神的，蛮有权威的。神所默示这个字在原名来说希拉文来说是一个复合字，是神跟灵两个字复合而成的所以我们说神所默示的是可以翻译作神呼气而成的，或者是神的话语。如果你们记得神的话语是蛮有能力的，在创世纪里面神说话，神说神命成就成，命立就立，同时间神的灵在水面运行工作。所以同时间我们也说这个神所默示的可以翻译作借着圣灵工作发出的来的，是圣灵。所以我们说圣经是神的话语，是神呼气而成的，是借着圣灵工作发出来的。在旧约里面的先知他们也是借着圣灵感动说预言写下这些经卷的。神只有一个，圣经的来源是神，蛮有权威的。圣经是神的话语，是无可取替的。在刚才的经文我们看到第三个度特的地方，就是圣经有度特的益处。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欲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倒是有益的。这里教训就是说教导真理真理是越变越明的。我们很多时候就是用圣经解释圣经，就是以经解经，就因为圣经有教导真理的力量益处。还有呢，就是读者就是指出人的不是，使人治罪。使人治罪以后，就是使人归正在要求我们在行为上有改变，有改善的事情纠正我们，使人归上神，就是使人归正。还有就是最后那个教导人学义，也可以翻译成义的训练。所以你明白圣经是我们生活的指导是很有用的。在解句经文最后你看到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最后是圣经倒是有益的。这里的有益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我们说开卷有益呢？保罗写这段经文的时候他用有益这个字，跟他在圣经里面其他的地方我们看到这个有益是有两方面的。在提摩太前书里面有一句话，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里你看到这个有益是个人层面的有益，是自己的有益。我们唯独挣钱进钱就是我们对自己有益的。那在另外一个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看到这道是美事， 与人有益的，这是提多书里面的与人有益，就是说跟彼此较劲的，彼此较劲的好处。所以在保罗来说，有益这个字是有两个方面的，一个方面就是个人层面的，另外一个就是彼此较劲的。怪不得我们说我们灵修的时候，我们用读圣经，我们有个人的益处。在教会里面，我们主日学的时候，我们一起读圣经，透过讲解圣经，我们有彼此做旧的效果。所以圣经是有益的，这个有益是很独特的。有一句话，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如果苹果对我们有益，每一天我们倒要去，那么圣经是有益的，有独特的益处，无可取替的话，每一天我们也要读。第四个独特的地方，就是圣经有改变人生命的能力。第十七节刚才读的经文，叫属神的人得以完成，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英文是 be equipped for every good work。你看到这里 be equipped 是一个be动的动词，可以翻译作不是预备，是被预备的意思，被战备的意思。不是我们预备自己，而是神预备我们。所以我们读这一节经文的时候不要说我们要做善事，那我们就可以得以完成，乃是我们要被预备，被战备去做各样的善事，我们才可以得以完成。我们不是靠自己去做善事，那是被神使用，被战备行各样的善事，让神在你身上工作，让神的话语改变你的生命，就是被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在芝加哥有一个家庭的见证。在芝加哥有一对夫妻，他正准备离婚。在这个时候他们有一个小儿子在另外一个州读大学。同时间这个小儿子跟他们说他是同性恋。这个母亲决定自杀但是他想在死之前见一见他的小儿子。于是他在买了一个单程的火车票去见这个小儿子。在去出发之前，他突然的心中有一个冲动他要见一见牧者，见一见牧师。但是他从来没有去过任何的教会，从不认识什么牧者牧师。于是他在电话簿里面找到一个牧者的电话，他打电话去约见这个牧者。这个牧者跟他见面过后，他就牧者给他一本小册子，是有关同性恋的小册子。他带着这个小册子这个母亲就上了这个火车。这个小册子写着，虽然我们都是罪人，但是神无条件的爱着我们。这个小册子引用的经文给这个母亲带来改变。这个母亲在火车里面 看到火车外的风光，神借大自然的参照跟他说话。这个母亲原本是一个无神论的，他心中忽然间明白，这个世界一定有神。那本小册子的背后写着他要去的哪个州的教会信徒的电话，所以他这个母亲下了车以后他跑到这个一个女信徒的家里面，跟这个开始跟这个信徒去学习圣经，他在学习圣经，认识神，认识真理。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这个母亲住在这个女姊妹的家里六个星期。那六个星期她即刻的读圣经。圣经欲教训读者，使人为正，教导人学义，倒是有益的。原本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神施恩怜悯，赐给他一个新的生命。六个星期以后这个母亲回到芝加哥，每一天早上她用好几个小时祷告读圣经。她的丈夫暗暗的观察，他发现他的妻子完全的变成另外一个人一样，他开始与妻子一同去教会，一同参加查经班，一同开始读圣经，从圣经里面去认识这个改变他妻子的生命的神。神借圣经看了这个丈夫的眼睛，让他认清楚自己的心上的罪。圣经欲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倒是有益的。这个丈夫生命得到更新了。不久以后之后丈夫也决计信主了。之后每一天他们在神面前一同祷告，求神开他们的儿子的心。在儿子毕业前四个月，这对父母突然得到学校的通知学校要开除他的儿子。他们这对夫妻积极的从芝加哥赶到学校里面见这个校长。这个母亲见到校长说他竟然没有为他的儿子求情，反而说能不能够毕业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希望他可以信耶稣。这个他的儿子听到母亲这样说，他的原本几万父母为他求情的，但是他们没有求情，他气坏了一怒之下他搬到更远离他的父母。于是他的母亲每一个星期也给他的儿子寄几张的卡片，有福音信息的卡片。每一次以永远爱你的母亲永远爱你的妈妈做下谎。那一边他的儿子每一次收到卡片的时候，看也没有看就把卡片掉进垃圾桶里面了。一张一张有福音内容的卡片，一次有一次的电话，换来的是他的儿子不停的威胁，你们再跟我说跟我提什么耶稣，我就永远不再见你们。他们的儿子拒绝回家，他们的这对父母决定要去见他当然 当他来到儿子的地方，他的儿子就赶他们离开了。在无奈之下，他的父亲坚持的把自己的圣经留给他的儿子，放在他儿子的桌子上。当然，当他们离开的第一步的时候，他的儿子就把他父亲的圣经掉进垃圾桶里面了。再过了一点时间，他的儿子终于打电话给他的母亲了。在电话里面，他的儿子说：“妈，我在拘留所。”他的母亲说：“儿子，你还好吗？”原来这个儿子在因为贩毒贩毒被拉，他的儿子打电话给他的朋友，所有的朋友也没有一个人接他的电话，完全的绝望的他想起了他的家，想起了他的妈妈，于是他挣扎打给他妈妈。但是奇妙的是，他妈妈没有半句指责他、痛骂他的话。当讲完这个电话以后，这个母亲心中充满感恩，她说：“啊，我的儿子现在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他第一次主动打电话给我了。”他感恩。再过几天，奇妙的事发生了，这个儿子在拘留所的一个垃圾桶旁边走过，无意中，他看到一本书在垃圾桶里面，这本书吸引了他，竟然是一本圣经。当天他把爸爸的圣经掉进他家里的垃圾桶的画面再一次浮现他的脑海里面。这个晚上，他从拘留所里面的垃圾桶拿起了一本圣经，他一口气的读完了马可福音。他的心完全的被神的话吸引了。从那一天开始，他就即刻的读圣经，他的生命就开始改变了。读圣经帮助他戒毒，读圣经帮助他完全脱离同性恋的行为，读圣经帮助他学习怎么样做一个圣洁的人。圣经与教训路则，使人归正，教读人学义，倒是有益的。接下来神呼叫他做成为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在出狱之后，他就去神学院接受装备圣经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2005年，这个弟兄就从牧地圣经学院毕业。他之后再到 Witten 那个惠登学院继续的学习。在2007年，他就成为这个牧地圣经学院里面的讲师。这个弟兄的名字是袁佑轩，他一家的见证圣经读者的内容，他们见证圣经的读者的内容是跟耶稣基督的救恩有关，他们的见证这圣经的读者的益处是使他们有使人归正的，他们的见证圣经的读者的能力改变我们的生命的，还有他们的见证让我们看到有神。 神是圣经路德的来源。因为圣经路德，所以保罗用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经节去解释什么是圣经。他要提提摩太，圣经是无可取替的。在面对路德而无可取替的东西，我们要珍惜。在工作方面，我们要对不同的工作有正确的认知，但遇到路德而无可取替的工作机会，我们应该好好的珍惜，好好的在这岗位工作，不要躲懒，要不然我们一定会后悔的。在投资方面，我们要对投资的项目有正确的认知。比如说这个是王羲之的二蟹田毛本。这个二蟹田毛本如果要你用3万块钱买，你买不买这个字帖？我告诉你，2010年在拍卖会上，王羲之另外一个字帖平安帖的毛本已经卖了3亿。所以你可以细想这个二蟹田应该用多少钱。还有就是在今天的全世界传世的王羲之毛本里面只有20件，所以如这个二蟹帖应该很贵的。更重要的，这个二蟹帖现在是在日本的皇室拥有的、常有的，所以你应该是买不到的。所以当我们对投资项目有正确的认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当我们遇到独特而无可取替的投资智慧，我们要把握机会，快快的变卖其他的资产，去投资在独特无可取替的投资项目上。如果我们让独特而无可取替的智慧白白的过去，我们一定会后悔的。在寻找配偶方面，我们要先认识对方，了解对方。如果我们知道发现对方是一个独特而无可取替的对象的时候，我们要快快的把握机会，追求他之后要好好的待他，不要让他伤心，不要做让他伤心的事，要不然将来我们一定会后悔的。当我们找到路德而无可取替的对象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要珍惜。我们不懂珍惜的话，只会带来后悔。今天的经文15节下到17节告诉我们，圣经就是独特无可取替的，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的研读。如果我们把圣经放在一边，将来我们一定会后悔的。如果我们珍惜圣经的话，我们应该把圣经放在哪呢？有人说我圣经不可以放在地面上，要放在桌子上。也有人说圣经要放在书柜的上面，更要放在最高的一层。有人说犹太人说他们会把经卷放在他们的额前，或者在他们的手臂上，或者在他们的门框上。圣经放在哪儿，就代表一点点我们对圣经有多看重。这个年代，或者我们应该说应该把圣经放在我们手机里面。 因为我们常常看的书，比如说念书 Facebook 也是在我们手机里面。当然如果我们珍惜圣经的话，圣经应该是放在我们心里面，放在心里面就是最好的答案，也是我们第十四节的内容，要存在心里，放在心里面，不是单单说背诵经文，更重要的是要活出来。因为要存在心里的意思是要遵守真理，遵守或者是持守真理。我们在生活里面做每一个决定的时候，思想圣经是怎么样教导的，圣经里面的教导是怎么样的，我们要以圣经做我们生活的准则，存在信誉。今天我们看了圣经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们发现圣经在经文说是很独特，很没有无可取替的，所以保罗怎么紧张要讲解圣经是什么。下个星期，但是我们今天没有读，没有特别的去看十四节里面的内容。下个星期我们再看十四节跟十五节，它跟十六十七节有什么关系，这是最深奥的问题。十四节里面特别的提到提摩太，你是跟谁学的圣经的，这个问题也是常常被忽略的，我们下个星期再细想。还有就是最后十七节里面属神的人是保罗为什么用属神的人这个词语。这个星期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如果你每一天你有时间的话，你细想这段经文，首先想一想这些问题，下个星期我们一起来看这三个问题的答案。我们现在我们一起做结束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真实而且蛮有能力，我们赞美你。神啊，求你帮助我们，让你的话语存在我们心里，愿你的名得荣耀。我们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